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十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这首诗歌，你们能相信吗？这首诗歌是在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呢，就已经会唱了，并且呢，还在教会的讲台上面唱过。但是呢，当时呢，只是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只是唱一首歌而已。但是当我后来信主以后呢，我发现这首诗歌真的太宝贵了，它实在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像好像刚才师兄姊妹所讲的那样，都应该成为我们的祷告。然后我看到这首诗歌是365首啊，好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求主来拣选我们的道路，来拣选我们在他面前的这个光景。好吧，我们今天接下来要看一段圣经，是在民数记的32章。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唱，来读这段的圣经。民数记32章。因为这段圣经的记载呢，跟这首诗歌呢，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想我们把这段圣经，这章的圣经完整的来读一遍好吗？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亚大怒、底本、亚谢、宁拉、西实本、以利亚利、士邦、尼波、比稳。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他们上以实格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都消灭了。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著名灭亡。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女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一边一带地地承造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 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的，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亚谢约比哈流便子孙建造西斯本、以利亚利、基列亭。马拉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去占了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为哈维特雅尔。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恭敬地将你自己的话，主啊，展开在你面前。我们求主你借着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来看民数记三十二章，主啊，让我们来看主啊，流便加德跟马拉西半个支派他们凭记忆所拣选的，主啊，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我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的成为一条警戒。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些话，让我们能够从中一方面受到警戒，另一方面也得到学习。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你亲自的来祝福接下来的时间。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刚才所读的民数记三十二章，这可能对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不是很熟悉哈，但是我们可能信主多年，要或多或少的对民数记三十二章所记载的，应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哈。那我正好这段时间呢在跟大家一起学习民数记。那么在当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呢实在有颇多的感慨。因为我实在觉得太不可思议的哈，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经过旷野42章的漂流，终于好不容易来到的约旦河的东边，准备又过到约旦河西边去，去得着那个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也就是神向着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所启示的又赐给他们的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却出现了一个很意外的插曲哈，就是流便加德两个支派他们来到约旦河东边，他们看见亚谢地，他们看见基列地牧草肥沃哈，他们就觉得哇，我们的产业又在这里，我们不要过约旦河东边去，我们又在这里。他们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要为我们的牲畜累圈，要为我们的孩子造成，所以我们的产业在这里，我们不要告到约旦河西边去。我在想哈， 这个实在是太不可思议的，历尽千辛万苦44年的时间，终于又到了这个过了一条河，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可是呢他们却不愿意过去。当我在思想这里的时候，我甚至都在想摩西当时听见他们这样要求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啊？因为摩西你看历尽千辛万苦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呢结果呢我们知道后来摩西呢因为他在米利巴水以色列百姓跟神争闹的时候呢，他没有在神面前在以色列民众面前呢尊耶和华为圣，以至于他自己呢最后都不能够进到了迦南美地。那么今天举南两个支派看见了约旦河东的这个地以后呢，他们竟然自愿的放弃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摩西听得非常生气，就他们想起说你们的先祖在那个加底斯巴尼亚那个带着探子去进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呢，使以色列百姓灰心丧胆。摩西就讲起这件事情，难道你们也要如此做吗？那么接下来他们的回答呢非常的稀奇，他们不是不愿意去打仗哦，他们甚至说什么呢，我们又去，不但去呢，而且呢我还要行在以色列百姓的前面，也就是说什么呀，他们还要身先士卒的冒着最大的危险去征战，但是呢他们愿意去征战却不愿意承受去享受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一章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太不可思议的一个拣选。所以我给今天的一个信息就起名一个叫做凭己意的拣选，太不可思议的拣选。摩西在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摩西深深的知道这些民呢是一群悖逆的民，他们的心常常偏于邪，他们的心常常的向着埃及地，动不动他们就又回到埃及地，就想到埃及地的美好，他们只看眼前的，以至于当他们因为这样悖逆的时候呢，当这个在12个窥探迦南地的探子回来，10个探子被报这个恶信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神很生气，摩西也很生气，以致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这第一代人呢都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甚至连摩西的同工亚伦米利亚都不能够进到美地，最后摩西也不能够进去。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只有迦勒跟约书亚他们可以进去。我在想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特别是这个迦勒流便两个支派，他们经历了主这么多的恩典，在旷野里面他们看见神日间用云柱带领他们，夜间用火柱带领他们，看见这个磐石出水，看见他神为他们征战，他们有那么多得胜的经历，经历神那么多的恩典，但是到了约旦河的东边，他们看见那里的土地那么肥沃的时候，根据那个当时地理确实约旦河的东边是一个平原，非常肥沃的土地，属于高原气候好像约旦河西边有一部分的地也像那样子，但是这个约旦河东边虽然很好，但是却不是神的应许。另外一方面呢，它虽然很好，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平原，它没有这些天然的屏障，所以在军事方面很容易被攻破。流便加的两个支派他们看见了以后呢，他们就有拣选之地，他说我们的产业在这边，我们不要去那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太不可思议的一个拣选。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拣选，那么我们今天会不会在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次不可思议的拣选？我想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有太多这样的拣选了，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拣选。你们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当亚伯拉罕当时还没起名叫亚伯，当时还没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跟他的侄儿子挪德，他们因为牲畜很多的时候，他们的仆人就有意见了，结果呢亚伯兰就对挪德说，你我是骨肉，是兄弟，不可以相争，所以呢你得选，你选往东我就往西。所以后来呢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呢，那挪德就开始拣选了。创世纪13章里面讲到说，挪德举目看了约旦河的这个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为灭索多玛 俄摩拉之先呢，如同耶和华的原旨，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往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们看见这里，罗德在创世纪里给我们看见，罗德凭旨意的拣选，他就拣选了约旦河的这个整个平原，然后呢，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那我们知道读创世纪以后呢，知道罗德在索多玛里面啊，这个罪大恶极的城里面，神要灭的时候呢，啊，他还不愿意走，他的妻子、孩子、其实女士们不愿意走。当他最后出来走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很悲惨的事情发生了，结局非常的悲惨，他的妻子变成了原住的，啊，他的两个女儿跟他淫乱乱伦生下的被咒诅的亚门人跟这个摩押人。我们看见这个不仅仅是在罗德上面有着平级的拣选，那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呢，还有谁是平级的拣选呢？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以扫。以扫因为打猎回来肚子饿了，然后呢，雅各就用一碗的红汤就换取了他长子的名分，他平级拣选一碗的红汤，以至于轻看神所给他的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长子的名分代表了基督那个双倍的祝福，赤葡萄的丰富，但是他就是一碗的红汤他就放弃了。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拣选所带来的后果呢，是他们受到巨大的损失，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迦南的东边跟西边虽然只有一条河之隔，但是呢天壤之别。迦南河这个约旦河的东边不是神的应许之地，是很好的地没有错，但是不是神的应许之地。约旦河的西边是神应许的牛奶与蜜的之地，那代表了基督那测不到的丰富，所以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在新约里面呢，有没有这样的平级的拣选呢？也有的。我们很熟悉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两个主耶稣的比喻，两个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难子的故事，对吧？那儿子觉得在父家里面这个生活不好，不自由，所以他怎么样，他拣选凭旨意拣选自己的道路，他要到外面去。他对父亲说，你要把我当得的给我。在父亲还没有过世的时候就要遗产，然后呢到外面去浪费之财，最后呢落到一个程度呢，连猪吃的稻荚都没得吃，连猪食都没得吃，恍然醒悟，我的父亲家里面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竟在这里饿死吗？我要回去，我要对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要悔改，你把我当作个故宫吗？所以我们看见说，在旧约里面，不论是旧约新约，有很多的这样的事情，还有旧约的四十八拉、还有这个西西虾，他们都有很多凭旨意的拣选。我们去看整本圣经，你会发现这些人他们凭旨意的拣选所带来的这些后果呢，实在是很可怕的。那我们今天来读的这个约旦河这个民数记三十二章，看见流便、加德跟马拉西半个失败，他们凭旨意在这边所拣选的。那我们读历史、读圣经呢，后来会知道他们呢，因着他们这样的拣选，以为这个很好的，到最后呢，给他们带来的不是祝福，反而是咒诅。我们接下来会一点点来看。那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说，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例子，还有呢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为什么他们会愿意这个凭旨意去拣选，而不要神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上好神的应许呢？我想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就是目光短浅，只看眼前。因为你看流便、加德两个支派，他们到了约旦河东边以后，看见是什么？首先看见就是，哎呀，这里的土地很好，牧草非常的好，很适合于放牧，所以呢他们只看见眼前的好处。其实很多时候也很像我们很多时候的光景，我们很容易看眼前的好处，就会看不见后面的那个好处。所以他们目光短浅，只看眼前的好处，这是第一个方面，以至于他们就要做一个决定，说我们的产业，他就来找摩西说，我们的产业在约旦河的东边， 不是在约旦河西边。那除了他们目光短浅，还有什么样呢？就是他们自作聪明，他们自以为聪明，他们觉得这个拣选是最好的了，因为你看这里牧草肥沃，那我可以在这里给我的孩子们造成，可以给我的牲畜累建。这通常都是什么样？就是自以为聪明，觉得当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当自以为聪明，就会觉得呢，神的应许，就会忘记神曾经给他们的那些可靠的那些美好的带领，他们会忘记在旷野当中神是怎么样的带领他们，怎样的这个帮助他们的，以至于他们只看见眼前的好处，因为自以为聪明。所以圣经上面说呢，凡在神面前呢自以为聪明的呢，凡成为愚拙的，因为他们看不见神那个美好的祝福，以至于他们能够凭旨意拣选。除了他们目光短浅，他们这个自以为聪明，还有哪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注意点，就是他们并不爱慕神自己，这是一个最重要一点。因为你看他们在42年经历这么多的恩典，他们是应该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的，神的心意是要把他们带进那个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是在约旦河西边的这个地呢，是当年他向亚伯拉罕起誓的。你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创世纪13章里面讲到说，挪得迁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后来在索多玛里面呢，我们知道后来索多玛这个挪得被掳掠了，那么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318个金钻钻钉去跟四王征战，我们知道把他带回来了。神当时向亚伯拉罕是应许什么呢？你看这地我都要赐给你，然后他说什么？你要纵横走遍这地，你只要走遍这地，我就把这地赐给你。那亚伯拉罕当时并没有走啊。后来是什么原因亚伯拉罕会去走这个地呢？因为挪得被掳了。然后亚伯拉罕听了以后呢，他当时在摩利橡树，在摩利橡树那里面，他听了一下，心里面就着急，他就召集了他的318个家里的壮丁去追赶。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我读这个事情的时候，插开点啊，我实在是非常的感动。我实在觉得亚伯兰这个他身上有太美的爱了，他太爱他的骨肉了。因为在这个挪得，你看本来是跟他纷争离开的，他完全可以不理他，对不对？但是他看见挪得被掳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着急，他就召集自己318个人。大家想想看，愿自己家里的318个人，哪怕武功高强的话呢，他怎么敢去跟4个王去征战？索多玛王这些王在4个王面前都站立不住。但是呢，他却用这318个金钻钻钉去追赶说这个4个王，结果他才打赢了，然后把挪得给抢救回来，给救回来了。大家在这里看见什么？他这身上有这个爱的时候呢，他就去抢救他的这个侄儿子。因此爱的缘故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就追到了但在这个以色列的北边，他就脚掌丈量的整个地。这就是神对他应许说的，我要把你脚掌所踏的地都要赐给你。那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他们不能够去好像说拣选神的这个善好，神的应许，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对神这样的爱慕，看不见亚伯拉罕对那个对神的那样的爱。他们在这旷野这么多年经历主这么多的恩典，经历神这么多的爱带领，他们有很多关乎神的知识，他们也看到很多的神迹，但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对神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爱慕，以至于他就不能够爱神所爱的，不能够爱神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应许之地是在约旦河西的这个迦南美地，所以他们就愿意情愿放弃这样的地。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摩西也给他们很多的机会，好的，耶稣也给他们的机会，就是你去到那里，我们读32章，你会看见说，摩西对他对吩咐耶稣亚说，他们进去以后，如果他们不打兵器去征战，他们仍然可以得着约旦河西的地，他们还是不愿意。后来我们读到耶稣亚记的话，你也知道说，当他们后来回到约旦河东边以后呢，他们心里面就不安了以后呢，那么这些民众仍然对他说， 约旦河西的这个九个半支派仍然对他们说，如果你觉得约旦河东的地呢是不洁的地不好的话，你仍然可以回到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得地。但是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心里面呢没有啊这个对神有这样一个爱慕。那我在想，当他们这样子做了以后呢，他们凭极易拣选所带来一个怎样的一个结局呢？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结局。当他们凭自己以为觉得我拣选的是好的啊，这个亚谢帝基列提是好的，但是呢我们看圣经后来的记载呢，你就知道说啊，他们的拣选呢偏激的拣选是带来一些非常糟糕的啊一个结果。首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第一就是他们虽然去征战，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够享受征战所得来的这个祝福。你看他们去跟以色列啊这九个半支派到了约旦河西边，很多年的时间，他们终于把约旦河西边的这个地打下来了，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够享受这个神在约旦河西边这个祝福的地。他们最要回到哪里？第一个，他们不能够享受他们征战所得来的。很多时候这个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的有的时候是征战，我是不是真的是照着神的应许去，但是我们征战完了以后呢，能不能得着那个征战的果实？第一个，他们不能够享受啊征战所得来的这个成果。第二个方面呢，他们没有安全感。你在哪里可以知道呢？在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约书亚二十二章里面讲到说，当他们回到约旦河西边的以后，约旦河东边以后呢，他们心里面就开始没有安全感了。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在约旦河的东边开始建一个坛，这个坛非常的高大，以至于当约旦河西边的九个半支派听到这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马拉西半个支派啊，他们在约旦河东边建了坛以后呢，他们就聚集在一起，聚集在做什么呢？他们准备来攻打这两个半支派。因为他们说，你们难道忘记了当年在这个实体在这皮尔的时候，就是民数记二十五章所记载的，以色列百姓在那里面向因着受这个摩押女子这个米甸跟摩押女子的这个啊引诱，去跟他们换淫乱，去祭拜他们的偶像，以至于瘟疫在他们当中发作，一天死了两万四千人。那么这是九个半支派就又跟他们征战，很可怕的事情可能就又发生了。因为他们觉得说，你看我们现在在约旦河东边，神的会幕在约旦河的西边，圣殿在那边，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要建一座坛。所以以至于九个半支派以为他们要离弃神去敬拜偶像，所以前辈起来跟他们征战，差点就发生了一个手足相残的事情。但后来他们解释说呢，我们立这个坛呢，不是要把它献给外邦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知道说不要这个，我们也是属于这个耶和华的所以他们给他的坛起名叫正坛。所以你会看见说，当他们凭极易拣选所带来的是一个，他们会失去安全感他们没有安全感。所以诗篇十六篇里面，大卫的经诗里面也告诉我们，凡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了，他的愁苦一定加增。在这个诗篇十六篇里面呢，别神在原文里面呢，其实没有神这个字，意思讲到凡是以别的，用你自己的意思去代替神的，他的愁苦呢一定会加增。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回到约旦河东边，他们里面呢就没有安全感，他们就有愁苦了。不但这个他们都没有安全感了，凭极易拣选还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呢？我们读后来了历代志上，历代志上里面第五章，你就知道他们回到约旦河东边以后呢，他们很快的就跟当地就落入当地的这个风俗当中，去祭拜他们的偶像跟他们同犯，就是在约旦在那个民数记二十五章里面所犯的那个错误，他们就开始行邪淫，他们就开始拜偶像，以至于他们带来了神的审判。所以在历代志上里面第五章里面讲到说，他们后来呢就被神这个管教，带来神的管教，神就差遣亚述人最先就把他们给掳掠了，就被灭掉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神还是非常的有怜悯他们。在历代志呢 那个历代志上第五章里面记载的，他们呢在与这个夏甲以及其他族征战的时候呢，神听他们的祷告，虽然他们凭己意拣选，神没有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神仍然听他们祷告，为他们征战，他们甚至在那场征战当中打赢了胜仗，但他们没有悔改，远离了神，最后呢以至于被亚述帝国所掳掠。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一个人他凭己意去拣选的话呢，是带来可以带来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不但如此呢，我们读的三十二章里面看见加德跟流便两个支派，他们好像只是他们两个人的支派来求约旦河东边，好像没有马拉西什么事情，但是圣经上面后来告诉我们看见说马拉西半个支派也这样子做的。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当这个两个支派他们在群体拣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后果。他们可能觉得我凭自己的聪明，我觉得这个约旦河东边很好，他们这样子做了以后呢，也影响到了这个马拉西半个支派，以至于他们也要去征战，去夺这个河东的地。其实圣经里面从来神从来没有要他们去夺他们的地，但是马拉西半个支派就这么做了。一方面他们会影响到其他的支派，另外一方面呢，当凭己意拣选的时候呢，其实也会破坏这个神的这个百姓的合一的见证，因为十二个支派代表着一个合一的见证，可当这两个支派呢，两个半支派他们凭己意拣选的话呢，就给这个合一带来了破坏。其实今天我们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服侍，我们跟随主，我们凭己意拣选，我们也会给这个合一带来破坏，带来破口，以至于能够让仇敌有可以攻击的地方。所以这实在是要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跟学习。那我们可能在看圣经啊，看到这些流便加的半个支派啊，马拉西半个支派，他们凭己意拣选，他们这样套了带来神的惩治，好像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历史，只是一个过去的事情。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跟警戒呢？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当我们来读圣经的话呢，我们不仅仅要知道圣经当中的这些所记载的事情，这些啊他们的失败，要成为我们的警戒，也要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学习。那么我们怎样的学习，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不凭自己的意识来拣选呢？而能够凭神的意识来拣选呢？我想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认定神的应许是可靠的。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一章二十节里面讲到说，神所有的应许呢，不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门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一般人，我们要认定神所应许的呢，一定是不会错的，一定是都是阿门的。另外一方面呢，有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在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罗马书八章里面啊，有一节经文是这样子讲的，那八章三十二节他说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讲到说神是这样爱我们，他甚至愿意将他自己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么他就不会留下任何的好处不给我们。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应许一定是上好的。约旦河东边不是不好，很好，但是跟神的上好比起来的话呢，那个就是次好。能的拣选，能凭自己聪明拣选呢，是次好。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永远都是上好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见的上好，就好像神在这个应许给这个约瑟的子孙他们的地的时候，说到那里怎样怎样好，但他们当他们进到迦南的地的时候，发现那里面呢有树啊，发现那平原有铁车，神都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又去把他们赶出去，你们这又得到这个地了，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没有一个这个长远的眼光的话呢，不能够看见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是上好的话，是在基督里都是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会凭眼见的去拣选。所以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认定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最好的。第二个就是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然后呢，也知道说神既然愿意将他的儿子白白的为我们死了，他就不会留下任何的好处不给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得着一切的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好处。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刚才 诗篇16篇里面，我觉得大卫呢在那里面呢，大卫的诗非常的美好啊。他在诗篇十六篇，我想我们最好来看一下吧。诗篇十六篇第五节，诗篇十六篇第五节在里面这样子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愿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是真美好。”这是大卫为什么能够被称合成心意的一个人呢？他实在是对神有一个爱慕，他知道相信神的主权，他知道说神所量给他的地界呢是坐落在佳美之处，神所应许的是佳美之处。流遍家的马拉西半个支派他们不这样认为，但是呢，诗篇十六篇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神的应许呢，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今天也要被这样的提醒，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坐落在佳美之处？神应许给我们的产业呢是美好的呢？这是一方面。我觉得然后最后一块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民数记32章里面记载的这个，只有约书亚跟迦勒他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其他第一代都倒闭在旷野。他们为什么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呢？民数记32章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们专心的跟随耶和华。我想今天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我们怎样的能够不凭己意拣选呢？也求主给我们一个专心的跟随神的心志，从来在跟随神这件事情上面心怀恶意的人呢，是很难得着神给我们的上好的祝福。所以我们也要效法约书亚跟迦勒这样一个专心的跟随我们的神的心志。好像刚才这个诗那个诗歌所唱的，副歌里面所唱的，讲到说神为我们拣选的，不论是好是坏了，只要知道是神为我们拣选的，我心就顺服，我就觉得甘甜。我觉得这个诗歌真的是太美了，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去这样学习的话呢，我们一定是不会重蹈这迦德流遍两个半支派马拉西两个半支派他们所找的这个路，一定是能够让我们在今天不凭己意去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诗歌也常常的来唱，那么这个是帮助我们不重蹈覆辙。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没有很多时候有没有一些凭己意拣选的呢？可能我们如果光讲圣经的教导，可能好像不太抽象了哈。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凭己意的拣选。比如说有一些人的工作，他找工作的时候呢，他可能就选择在星期天工作。为什么星期天工作呢？因为星期天可能赚的钱多一些呢，他就不愿意放弃这个工作，然后呢去来聚会了，来亲近神了。有的人呢，他可能在选择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他也凭自己的意志拣选，可能这个男的长得比较帅啊，然后呢不管他信不信主呢，我就跟他进入婚姻呢。或者有的人看到这个姊妹不是姊妹，这个一个女孩子长得比较漂亮呢，那么他就也没有管他，他也没有信主。其实这些的凭自己的意志选择呢，都是给自己带来亏损。因为神的定规，神的应许非常的明确，神讲到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乎一了。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意志去做的话，那带给我们的一定是亏损。虽然有的时候有怜悯，神后呢也怜悯，可能也给我们的婚姻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好的祝福，但是呢非常的危险，一定是要在当中吃很多的苦头。我们在过去服侍的过程当中看了太多这样的例子，我想这个是在我们一些很具体的事情上面我们是可以来学习的可以来操练的。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都认定我们的主给我们，认定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是最宝贵的，认定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呢 是最佳美的。我想我们借着早上这一点的时间，我们真的能够被提醒，我们今天是属于主的一般的人。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给我们的应许上面，神所带给我们的道路上面。我们不要凭自己的旨意去拣选，我们不要像那个烂旨意那样到外面去浪费之财，在外面吃了一切的苦头，最后才幡然醒悟。到那个时候虽然回来了，但是呢我们受了很多的亏损。我们一定是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圣经上面有这么多的提醒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常常的来到主面前，就像好像那首诗歌那样，我们以祷告求主来拣选我们的道路，好吧？我们最后把这首诗歌的第一段来唱一遍。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啊，借着早上这一天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看民数记三十二章，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从流便、加德、马拉西半个支派他们失败的经历当中，我们能够得到警戒，在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面，我们能够认定你自己，主啊，我们的真的就像诗歌所唱的那样，主啊，求主你来拣选我们的道路，也赐给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来顺服你自己的拣选，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荣茂弟兄给我们分享民数记32章。